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18讲。有朋友告诉我说，身为基督徒，在服侍主的道路上，向人传福音的工作当中，有好多好多磨难和学习。不过呢，觉得这一系列的课题非常的实际，听了马上就去实行，感觉很好。亲爱的朋友，谢谢您宝贝这样的机会，也盼望你在实行当中呢能够得到果效。当我们布道在有了特定的对象之后，对这些对象的了解与布道的准备工作是相当重要的，还有就是需要花时间去准备去祷告。愿你参与的服事大得果效，荣神也益人。来，我们听张老师讲第18课，谈家庭布道。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课程叫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讲第18课，布道学的第18课，就是家庭布道。那么家庭布道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需要也有一些书讲怎么样带家人信主。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因为很多信徒的家人都没有信主有特别是很多妇女，他们的丈夫没有信主，他们的父母没有信主，他们的儿女没有信主他们的兄弟姐妹没有信主等等家人不信主呢，会叫我们长期的很难过我自己19岁我信主，信主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家人父母啊兄弟姐妹都没有信主，那么十几年来我都非常的替他们难过，用尽了方法不过这个我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见证家人信主呢，你发现的是最困难的。我往往带着其他人信主，但是不能带我家里面的人信主。那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家里面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家人的雪亮的眼睛，可以这样说除非他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改变假如不是的话，他们不会信跟着你信主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耶稣把一群鬼赶到2000头猪身上，那么那个被鬼扶着那个人呢，他好了之后呢，他恳求耶稣与他同在。第五章第十九节马可福音那里怎么样说呢？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你看耶稣在这里呢，没有允许这个人跟他同在，要他回家去换句话讲，这个人是有家的，要他回家去，到他的亲属那里，就是他的可能他的父母啊，可能是他的妻子啊等等对他们说，主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何等大的事主耶稣也知道在他身上发生的是一件何等大的事，那么他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就是以前是被鬼扶着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人呢不会无缘无故被一群鬼扶着的，他一定是在没有被鬼扶着之前呢也有很大的责任，可能是以前他已经过着很放荡的生活呀，很流浪的生活呀。一个好好的一个人呢，这个鬼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扶在他的身上的，他可能也染上很多坏的习惯啊等等，然后呢慢慢就是被鬼扶着了啊，又去拜一些邪灵啊等等啊。那么所以家人呢都把他放弃了，家人都把他赶走了，赶到一个坟茔的地方啊。在哪里呢？就是没有人能够困没有人能够困住他啊。这个第三节那里说，甚至有人用脚镣铁链捆锁他都没有办法啊。但是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他回到家里面啊。那么耶稣把他打发回家里啊，一定是耶稣知道他回家里做的见证是会很有效的，所以耶稣就把他打发回到他家里面去啊。那么家人啊看见他有很大的改变呢，很多人就容易相信耶稣啊。那么我们不一定是有这种经历，以前被鬼扶着等等啊，当然假如有这种经历也应该跟家人讲出来啊。但是我们的家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个怎么样的大的改变呢才相信耶稣呢？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三方面的改变啊。第一方面呢就是生命的改变啊。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这个人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啊。他以前是一个坏人，是个放荡的人，后来被鬼扶着的人，现在他有了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他能够向他家人说讲见证啊。那么很多人信了主耶稣之后呢都是这样子啊，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啊。我特别提到生命，我不是光用行为，生命是包括行为的啊。我想起在香港有一个人是看相的啊，就是算命的看相的，他算命看相的很准的吧啊，很灵的吧，所以很赚很多钱，很多人愿意到他那里去看相。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些警察也去看相。那些警察为什么去看相呢？不是替自己看相，乃是拿了这个土匪的照片啊，他们就是有土匪抢劫银行啊，什么什么样啊，一些土匪啊被人家拍，就是录下来了，也就是有他的相片啊等等，拿着这个土匪的相片去找这个看相的，就请教他说，请问这个土匪我们能不能够抓到他，能抓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天能够抓到他。诶，他算得很准的哦啊，他说这个土匪啊，你们在哪一年哪一天啊，哪一月就能够抓到他了，这样子很准的吧啊。所以呢很多警察呢都很佩服这个看相的人。那么当时这个看相的人为什么这么准呢？就是因为他真是有鬼附在他的身上，因为一般的人呢不可能有这种能力的啊，他就是靠一个鬼啊，他自己也承认。那么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基督徒就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呢他就说我不相信耶稣了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身上有个鬼扶着啊，这个鬼要叫我看相很灵啊。但是这个基督徒呢就很有智慧，就问他，他说请问你靠这个鬼啊来看相啊，请问你平安吗？他说哎，不平安，他这个鬼啊烦得我要死，常常叫我晚上睡不着觉啊，常常在那里吵闹，在那里跳啊等等啊。哎，这真的吧，我自己也遇过那么一个人呢，他也是靠这个鬼，他不是看相的，他做别的啊，但是这个鬼啊就是不能叫他平安啊，他够灵，但是不能够带来平安。这是一般的鬼啊就是当他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一个一般的现象。你看这个马可福音那个人哪里有平安呢？他整天在那里喊叫，用石头来打自己啊，没有平安啊。那么这个基督徒就问这个看相，那你想不想得到平安呢？他说我想啊。他说你想得到平安呢，除非你相信耶稣，耶稣能够把你身上的鬼赶出去。那么后来呢这个看相的愿意啊， 那么后来正是他就相信耶稣了，这个基督徒替他祷告，把这个鬼赶走了。赶走了之后呢，他以后也不能看相了，因为他不灵了啊。但是他以后就有平安了啊，有平安有快乐啊。所以呢他情愿不赚的是钱了，他就不看相了。那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呢，有那么大的改变。哎呀，他全家都信主了，他的儿女都信主了。这个人已经是六十几岁了啊，他的儿女都长大了，他的儿女女儿都信了主。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他其中一个女儿信了主之后就到了我们教会去，所以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信主的，你怎么来我们教会的？他就把他爸爸的故事告诉我啊。你看一个人生命产生了那么大的改变呢，就会带来全家的平安，全家都愿意相信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在海外呢，有一个哲学家，是个中国人，一个哲学家啊。那么他是个作家，哲学家。那么他以前呢，他不至于很败坏了啊，但是他以前呢，总是感觉到自己很高尚，是个哲学家嘛，是个学者，有研究哲学的啊，有很高深的理论的啊，有就是忧国忧民的啊，很伟大的啊。那么后来他在海外呢信了耶稣啊，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他就写信给他太太，他说他太太还在国内，他说我信了耶稣啦，我现在改变了啊。他太太说，他在心里说，他说什么？这个人改变，我才不相信他会改变，他那种臭脾气他会改变，不相信。那么后来这个太太呢也到海外去跟他丈夫见面了，跟他丈夫见面呢那么跟他一同生活呢，还很怀疑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改变。原来这个丈夫啊，这个人呢，哲学家，他以前跟他太太啊常常不光是吵架，而且是打架呀。他亲自在台上做见证，打架，而且打架打到了什么地步？咬对方，不是女的咬那个男的，男的咬这个女的，把这个女的咬到他的脚趾头也流血了，那么厉害的啊。那么他也不感觉到是自己不对啊，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研究学问，常常演讲写作，做一些伟大的事。那么在家里发一点脾气，那算什么犯罪呢？这样子啊，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太太不相信，他说他这种人会改变，我真是不相信。那后来呢，跟他住下去呢，哎，发现这个人呢，真是比以前温柔的多了，也不跟太太吵架了，哎，那么很对他太太很有爱心的，所以那个这个女的后来也信了耶稣了。那就为什么呢？也就是看见他有改变。啊，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也带来行为的改变啊。很可惜呢，有一些人呢信了主之后呢，在家里面没有好的行为啊，在家里面常常惹人家讨厌啊，所以呢他传的福音呢也没有说服力啊。这点很重要啊，生命要有改变。所以假如我们很难带家人信主，我们要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生命的改变在外面可以骗倒人的，在教会里面也可以骗倒人的，但是在家里面不能够骗倒家人，因为家里面呢是你的本相就露出来了啊，在家庭里面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我认识一个弟兄，很可惜，他有三个儿女，他结了婚。他没有结婚之前就信了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呢，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在家里面常常欺负他的太太啊，而且虐待他的太太，不是打了，但是用很多就是诽谤的话去说他的太太，说他太太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把他太太贬成一钱都不值了啊。那么在家里面常常就是在那里好，就是高高在上啊，自己没有好的行为，也很自私啊，非常的自私啊，对太太对儿女都是非常的自私，在工作的地点各个人都讨厌他是个基督徒啊， 在工作的地方，那是同事们一提到他是，哎呀，不要说了啊，一提到他的不要说了，这我很关心这种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呢，又当主席啊，又上台，在台上领聚会啊，又领查经班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真是最叫我担心的，因为在外面没有好的见证，在家庭里面也没有好的见证。那么他的儿女就是小的时候勉强跟父母到教会来。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弟兄在台上领聚会的时候，领大家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又在那里祷告啊。你这祷告很容易啊，你把其他弟兄姐妹的惯用的一些字把它抄过来，那就可以祷告了。他一个女儿在后面说什么呢？一听到他爸爸在那里说一些他属灵的话，在那里祷告，他的女儿就说，就是说恶心了，恶心了，就讨厌恶心了。就是说你在家里，我这个爸爸在家里是那样子的，那样子差劲的一个男人，在教会里面在讲一些那么漂亮的话，所以这些儿女长大都不信主了。然后来有一个女儿还好，有一个女儿因为她的男朋友是个基督徒，后来她也回转了啊。但是另外两个就不信主，而且生活非常的败坏啊。这就是生命啊，生命没有改变，你怎么样有说服力呢？啊，你怎么样劝你的儿女信耶稣呢？啊，这是第一方面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第二方面呢，就是态度的改变啊。当然，态度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的一部分。但是很值得我们把这个态度的这一点呢抽出来讨论一下。一些人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就拿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拿这一段圣经来做根据啊，来解释他们的在家里面的行为啊。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36节。耶稣这样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很多弟兄姐妹用了这段圣经做根据，就对家人呢采取一个敌人敌对的态度，或者采取一个不再理会他们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耶稣在这里讲啊，并不是要我们主动的与家人为敌，乃是说家人也有会反对我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能采取主动去把我们的家人当成敌人那样子啊，这个不对的。假如我们再对照一下其他的经文呢，我们就发现呢，很多弟兄姐妹对家人的态度是错误了啊，常常骂我们的家人呢，贪婪世界呀，光顾着去赚钱呐，那样子啊，那是不对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那里，大家都知道了，妻子应该怎么样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样爱妻子。第六章就说儿女怎么样听从父母，父母也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看，都是要基督徒要主动的用善意的态度去对我们的家人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也是讲到同一个问题啊。那里特别提到，就是女人有不信主的丈夫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啊。第三章第一节彼得前书，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可以怎么样被你们的品行感化过来。这个这就是态度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信了主之后啊，他说，哎，我的家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贪爱世界。我爸爸这个人很色情，很不合理，我的丈夫怎么怎么样，光顾的去赚钱了，光怎么怎么样了啊。这种态度是不能帮助我们的家庭的，对家庭一点欣赏都没有啊，只是对他们采取敌对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呢家人看得很清楚，说为什么我们家里面这个人一信了主耶稣啊，就对我们这种态度啊，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啊， 一信了主之后就光顾的到教会里面，往教会里面跑啊，不理家人呢我自己啊就信了主之后，我就犯了那么一个错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不错，我常常跟我的兄弟姐妹啊父母啊传福音，但是我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样呢？就说你们错了，你们走这条世界的路是错了，你们走一条赚钱的路是错了啊，应该是走耶稣的道路，应该是信耶稣，不要爱世界这样子。我基本上是这种态度，是批评他们的一种态度。当然我们心里面是不能够同意他们走一条世界的道路，这个我们要清楚，但是我们在态度上很重要。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很热心，常常往教会里面跑，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传福音啊，搞话剧啊，搞什么东西啊，唱诗班啊等等。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在家里的时间少得多了，因为把时间都给教会了。所以我家里面的人呢都埋怨说，这个孩子信了主之后都往教会跑了，不理家人了。我们家庭里面有谁过生日他不管了，家庭里面有什么东西坏了他不管了，都是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去修理，他不管了所以他们这对我有这个看法我还不知道。那所以我向他们传福音传了十几年他们都不信。我后来向自己最小的妹妹传福音，连她也不信。我说哎，我那么失败啊，在家里啊。但是我在外面传福音呢，还有人信主，但是在家里面传福音就没有人信主，我就感觉到很痛苦啊。那么后来呢经过十几年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是我错了。我错了，我的态度错误。我告诉弟兄姐妹啊，我的行为倒没有问题吧，他们相信，他们尊重我是个很诚实的人，尊重我是个很有道德人，行为我没有坏行为吧这个我要分着，态度与行为是分开的但是问题是我的态度的问题，不是我的行为的问题我在家里我也没有发脾气但是我的态度呢，就是采取一个敌人的态度看不起他们的态度不理他们的态度那么后来呢，我的态度改变了。怎么样改变呢？我就更加的爱我的家人。我花多一点时间留在家里家里这个电灯坏了，我看看怎么样修理什么什么坏了家里什么需要我帮他们做呀怎么怎么样这个后来香港的经济好了一点，家里要买冰箱我以前我都买这个冰箱我以前我都不理的冰箱不冰箱与我无关的，根本这个不是属灵的事但是后来我改变了，我开始关心家庭里面每一样的物质上的需要而且呢我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欣赏我的家人。我开始去欣赏我的哥哥，我说哥哥你真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我也欣赏我的弟弟，我说弟弟你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我也欣赏我的妈妈，我说妈妈你煮的饭真是好吃我说妈妈你很勤劳你我说妈妈你受了很多，为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也欣赏我的爸爸，我说爸爸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爸爸，你真是个很好的爸爸，假如不是你呀我们那么多的儿女不可能完成我们的学业我说假如不是你的话，我们不能，我今天也不能读大学我就开始欣赏他们我以前呢的态度呢是瞧不起他们，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他们看得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发现了我传福音呢开始有说服力了，因为人都是喜欢被欣赏的。这点我曾经在其他的课程里面讲过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学一点，要欣赏别人，表扬别人，是衷心的，不是假意的。对自己家里面的人也要这样的，对兄弟姐妹，对我们的父亲母亲，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要讲一两句好话，表示我们对他的感谢，对他们的欣赏。有一次我不在香港的时候，我写信给我爸爸，那天是8月8号我说爸爸，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说我真是一个不好的儿子，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都忘记了今天也不是什么什么中秋节什么节，今天也不是什么日子，今天就是8月8号， 但是这个巴巴呢，就让我想起我的巴巴来了，我就愿意写一封信给你。我说巴巴，我写这封信给你啊，是要谢谢你的。你真是一个好的巴巴，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供我们读书啊、你养活我们，你给我们，你做人很诚实，你很勤劳，你对家庭很负责任，这个都是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假如没有你呢，我们这是儿女，这是没不会有今天的、啊。哎呀，他收到这封信，他很高兴啊。但是在那封信里面，我同时跟他传福音啊。所以呢，我后来向我爸爸传福音呢，哎，我发现就有效了啊。我除了我以外，第一个信主的就是我哥哥啊，第二个信主的就是我弟弟。后来我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啊，我的妹妹都信主了。哎呀，感谢主，原来态度改变是有那么大的能力的。这个态度真是，我再要强调，这个态度很重要，在家庭里面啊。好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并不是全家信主，我家里面还有人，还有一个哥哥没有信主啊，我有好几个哥哥，但是大部分都信主了。但是我起码我发现了原来态度的改变是那么重要的啊。好了，第三方面的改变我要提的就是妻子的态度，就是这个做太太的态度，妻子的态度。那么上一次我讲啊，向男人布道，我说一般的教会啊都是男人少女人多啊，我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他有一次在广州一个教会，发现呢，整个教会呢，连一个男人都没有啊。那么他后来问就是姐妹，说男人都到哪里去呢？就是姐妹都骂他们的丈夫的啊，他们呢贪婪世界，光顾的去赚钱了。那么这位弟兄就劝他们，他说你这样骂你们的丈夫有没有用呢？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呢？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在中国的情况，往往啊，男人呢，因为男人的责任感比较大啊，男人假如不赚钱呢，更多人骂他们啊，他们一定要赚钱养家，这个是一个小男孩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责任了。那么，但是他们尽了责任去赚钱呢，他们赚钱不是为他们个人的，大家要知道，你问他们，他们其实也会这样说，也是为了一个家呀，啊。很多有些弟兄呢，他们因为要在外面赚钱，就让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奉就是侍奉主，让姐妹去受训练啊。那么这姐妹去传福音呢，也向女人去传福音，所以女人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男的就光顾的去赚钱了。那么这个男的光顾的去赚钱去工作，那么也没有受什么训练，所以有些男人的问题，理性上的问题，他也解答不了。啊，那这女人呢，受了训练，但是也不会解答男人所提出的是理性的问题，那么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啊。那么今天我上一次讲那个男人布道已经讲过，怎么样向男人传福音啊？我感觉到教会是需要彻底的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应该反而尽可能的让一些姐妹。可能的话到社会上去赚钱，让这弟兄们呢能够多去受训练，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能够去传福音啊。假如不是的话，长远来说对教会没有好处，你光是躲在教会里面骂家里面的男人是没有用的。好啊，我今天特别提做妻子的，做姐妹，丈夫没有信主，你应该有什么改变才可以让丈夫信主呢？首先要提的，你光是骂他没有用的啊，你光是说他、骂他、责备他是没有用的。当然，妻子也要有好的行为了啊，妻子要顾家、要勤奋啊、要诚实啊等等。但是我要特别提到一些姐妹们的态度啊，也是态度啊。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6节，那里讲的很精彩的。彼得前书第三章1-6节，我读一次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前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啊。我们要注意这里提到三个正确的态度，女人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非语言乃品行，不是靠讲话，乃是靠品行。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的中间那里说，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不听道，这个道啊，这个道就是话的意思，不一定是说教会里面的讲的道。不听道就是不听话啊，其实呢，很多男人就是不听话的，不听女人讲的话的。所以你用话，你讲一些话，对他讲一些话是没有用的，不是靠你讲什么话，乃是靠你的品行。这里的品行呢，也不是光说你的行为，乃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习惯啊，靠你的品行，你的品格，你的生命啊。大部分的女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结了婚之后呢，讲话越来越大声。为什么越来越大声呢？啊，因为她说你太少声，她听不见的，非要讲大声一点，她才听得见啊。那么这个男人呢，反正你要讲大声的，所以他就故意的听不见啊，变成这个恶性的循环。还有一种改变呢，就是女人结了婚之后呢，发现自己讲话越来越长，喋喋不休。啊，本来不是那么长的吧，啊，但是结了婚之后呢，讲话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这些女人就说，你讲一次她听不见的啊，一定要多讲两遍她才听得见的。那么这个男人呢，就在那里想，反正你要多讲两遍，所以讲第一遍呢，我就不理你了啊，又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啊。但是呢，你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都不是这样看的，不是靠讲话。男人是不听话的，不听道就是不听话啊，乃是靠你的行品行，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劝姐妹啊，讲话不要太大声，也不要太长啊。男人是很怕女人呢讲啊，在那喋喋不休的，在那里嫌他这样嫌他那样，批评他这样批评他那样，这那是没有用的，对他信主啊来说是一点功效都没有的，反而有相反的反效果啊。彼得前书这里讲的还有第二样的态度，就是非外表乃内心啊。你看他说，不是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为穿美衣为装饰，叫里面是内心的态度，不是外面的装饰。外面不是不可以装饰，但是有些女人一结了婚之后打扮的好像一个妖怪的那样子，那丈夫是不能够信主的啊。我们注意第四节啊，很精彩的，只要你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各位姐妹们，请问你看到这句话没有？长久的，不是一时的温柔安静，是长久的，就是不要讲那么多话，要长久的。长久是什么意思呢？是三年、五年、十年，这是长久。圣经没有讲几年，但是要注意是长久的。哎，这是很多姐妹要学的啊，不是说一句话要不讲，但是讲话是要温柔的，不要那么大声啊，不要讲那么多，反而多点安静。第三个态度就是不是自己做主。很多女人因为信了主了，在家里有很多的标准，有很多基督教的标准了。什么都要自己做主啊，不是，反而要称他为主人啊。你看这个第五节那里说，讲到这个撒拉，他说他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哎，这个特别要学这个撒拉。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旧约，不值得撒拉称他为主的，因为他两次不承认他是他的太太，只说他是他的妹妹啊。叫我做女人呢，我也不服气啊。但是他呢，称他为主啊。所以圣经说，你们若行善，这里的行善就是说，好像撒拉那样子的行好啊，有好的态度，不因恐吓而惧害怕，不是因为害怕这个男人啊，乃是从内心尊重他是家里面的主啊，你们就是撒拉的女儿了啊。这点很重要，是尊重他。 不是批评他啊。很多女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批评自己的丈夫，这样就不好，那样也不好啊。那么你这样批评他呢，他就不信主了。反而你要称他为主，你还是回到我讲的，就是态度的问题。你要表扬他，你要称赞他，你要很多很多中国人就说，你称赞他不是叫他骄傲吗？不会的，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了。圣经你发现。保罗称赞信徒，保罗称赞个人，耶稣称赞天父，天父称赞耶稣，耶稣称赞圣灵，任何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了称赞呢，那个不是一个成功的关系啊。这点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我们以为称赞人、表扬人会叫他骄傲的，其实不会的，反而是一种鼓励，是一种安慰啊，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做的，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没有的。啊，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指示去做，不是按照我们中国文化的指示去做。你要欣赏你的丈夫，你说，哎呀，我很谢谢你啊，你看你那么勤劳啊，我很欣赏你。你看这个东西坏了，叫你一修理就好了。哎，你这是行啊，哎，你这是你讲的很对啊，你这个你对国内国外懂那么多东西，你的知识很丰富等等。你发现他有什么好处，你就表扬他一下了啊。这是一般的姐妹所忽略的啊。当我们在态度上姐妹们的改变了之后，你发现呢？你的丈夫也感觉到，哎，这个人信主还信得不错啊，他信了主之后还懂得欣赏我了，他信了主之后一定是这个主啊感动他，让他来欣赏我啊，那么这个男人信主的机会啊就大大提高了啊。各位姐妹，你不如你今天你就做一个决定吧，你说我以后不再批评我的丈夫了啊，他是我的主人，家里面的主人，他有什么不好我忍耐。但是我不再批评他了，我欣赏他。那么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很多姐妹可能脸红的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讲到的就是第七章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这里有一个真理，我们很多姐妹们忽略的，就是说不要拒绝对方在性的房事方面的要求。第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亏负就是拒绝，不可以拒绝对方。一般的男人在这方面是有要求的，你不能他要求十次，你只给他两次，这个我们要大胆的讲出来啊，你不要拒绝他啊。那么因为这不是他贪爱情欲啊，乃是这是很正常的夫妇的房事的生活啊。家人信主啊，往往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啊。在古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教会的领袖叫奥古斯丁，他的母亲替他祷告了20年他才信主啊。我自己也替我的家人祷告了差不多有20年以上，也有20年左右他们才信主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只要你有改变，有正确的态度，你的家人会一个一个信主的啊。我们一同仰望主吧，我们下次再见。
启示录七章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朋友，在读的同时，你的脑海里曾否出现画面，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不论是从哪方面来的，我想那个基本单位是家庭。虽然我们都是人的个体，但都是来自家庭，我们有血缘、地缘，还有源自同一语言的语缘。了解共同点之后，再着重 原始性和单纯性这两方面去实行，去努力地传福音，那就会比较有影响力了。你同意吗？愿神祝福你。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